欢迎光临不眠书店。今晚你想听什么故事呢？阿娇将用最温柔的语调讲述最令你毛骨悚然的故事。那么，故事开始咯。感谢有订阅的好眠友，今天所带来的专属故事从来没有在中文世界发表过哦，是阿娇到 No Sleep 版上与作者 Blair Daniels 接洽 Podcast 授权再翻译过来的全新故事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守则类型的故事，献给你们哦。记得要好好遵守规矩才行呢，请遵守隔生农场的规则。在距离我住所以北几英里的地方，有一家小型的家庭农场，但这家人在七月的时候会去度假，因此他们张贴了招募启事，要找一位农场管理员替他们照看农场的大小事。而我的工作啊，包含了喂养动物，确保灌溉系统正常工作，以及收割一些农作物。这是一个小农场，所以不用种很多东西。另外他们还提供$2000的薪资，在那个当下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一笔惊人划算的交易。但现在我已经不太那么确定了，格胜夫妇留给了我一封详尽的指示，还有一半的薪水。当我坐下来详读指示的时候，我意识到这封信听起来有点奇怪。以下就是信件的内容。亲爱的艾米丽，谢谢你照顾我们的农场，为了确保您和动物们的幸福和安全，我们附上了一封说明和任务清单。一，请在早上6点准时喂食山羊和鸡，如果不准时喂食的话，他们会很暴躁的哦，刮胡笑脸。二，您需要修剪树莓地里面的花枝，您要剪掉木质化并且已结果的枝条，因为树藤上面有刺，所以要戴上厚手套。如果被割伤的话，应该立即进屋并且致电利维西医生，以确保伤口没有感染。三，向日葵田很容易维护，也给我们的农场带来了美景。但是如果您看到一株向日葵的朝向与其他向日葵不一致，请立刻进屋，第二天之前都不要再回到向日葵田。四，大家都知道农场周围都是森林，有时候野狼、狐狸或其他的野生动物会在夜间徘徊，不过别担心，农场的动物围栏是完全安全的，如果您在夜间听到任何动静，也无需去查看动物们。事实上，我们建议您在日落至日出期间不要离开农舍。五，不要进入玉米田迷宫，即使您听到迷宫里传来类似孩子哭闹的声音，也不要进入迷宫。玉米田迷宫尚未对游客开放，很可能是树林里的山猫在叫。六，如果您看到山羊半夜醒来，不要惊慌，它们是半夜行动物，经常醒来漫步、吃草或者是上厕所。七，您可以自行采摘任何水果或者是蔬菜，但不要吃果园西北角的苹果。八，我们已经不再使用稻草人，如果您看到稻草人，请返回房子，锁上所有的门，拉上所有的窗帘，待在屋子里直到第二天早上。九，请确保每天2次在农场的摊位上补货，上午1次，下午1次，晚上的时候请将所有未出售的农产品搬进室内，存放在冰箱里面。十，我们没有养任何的猪。非常感谢您，艾米丽。葛生夫妇留。我瞥了一眼窗外，太阳低低地垂挂在树上，森林里透着橙色的阳光。该死的，如果因为狼群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，我不应该在天黑后出门的话， 那我最好赶快行动。我先走到山羊区，在我给他们盛满饲料的时候，他们紧紧地挤在我身旁，用他们怪异的狭缝瞳孔盯着我。我想尽快把事情做一做。老实说吧，山羊让我有点害怕。当我匆匆离开的时候，一只长着黑白相间皮毛的山羊把他的小脸伸进了栅栏间，咩咩咩，他咩咩咩地叫着，并且盯着我看。相对于山羊，那些鸡对我更多的是怀疑。他们盯着我，一边摇头，一边发出长长的咕咕声。不过，当他们意识到我有食物的时候，就立刻跑过来啄食地面。哼，他们其实还蛮可爱的嘛。当我锁上鸡舍的门，转身要朝房子走去的时候，我愣住了。我的对面是一片向日葵田，金黄色的花瓣，深色的花心，在风中微微摇曳着。然而，当所有的向日葵都面向即将逝去的太阳，偏离我的视线时，其中一朵向日葵，就是靠近田野边缘的那一朵，却正对着我。我盯着它漆黑的中心，纸条上是不是说了什么？如果其中一朵向日葵指向不同的方向，就进去屋子里。我锁上了鸡舍的大门，然后我拎着那袋鸡饲料，大步穿过草地，准备朝老农舍走去。但当我走到半路，又转过身来。我真希望我当时没有这么做。那朵向日葵仍然向着我，尽管从我走过的路线来看，它不应该朝向我啊。我加快脚步朝房子走去。啊，拜托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啊？难道向日葵会追着你，然后杀了你？我对自己这样说着。我的大脑知道这样做很愚蠢，但是就是有一种本能的直觉性的东西，迫使我的双腿更加的用力。我甚至懒得把饲料放在棚子里，就飞奔进屋，锁上了所有的门。啊，安全。我最后再看了一眼那株向日葵，然后我走进狭小的厨房，开始烧水煮意大利面。坐下来吃饭的时候，我还一直摇头。啊，真蠢，我居然会害怕向日葵。半夜的时候，有东西把我吵醒了。我坐了起来，脖子被他们留给我的烂枕头弄得生疼。我环顾了一下狭小的卧室，似乎没有什么不妥啊。当然有不对劲的地方啦，比方说脱落的油漆、闪烁的灯泡，还有堵塞的马桶。但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。我打了个哈欠，看了看手机，凌晨3:12。唉，叹了口气后，我又进入了梦乡。但在我昏昏欲睡之前，我听到了声音，一个细微而高亢的声音，从外头传了进来。我慢慢强迫自己下床，走到窗前，在我的脚下，农场的影子在黑暗中蔓延开来，在老旧的窗户玻璃中被扭曲了，形状和颜色就像流淌的颜料一样互相渗透着。我翻开窗锁，推开窗户，木头在我耳边发出吱吱的声响，我竖耳倾听着，一片静默，然后
救救我，
一个声音，一个孩子的声音，从玉米地的方向传来，那绝对不是该死的山猫啊！我浑身冰凉，我凝视着黑暗中树林边缘的玉米地，希望那只是个挥之不去的梦什么的。但是当我站在那里，夏天凉爽的风吹进房间里的时候，我又听见了那个声音，
求求你救救我，求求你。
那个声音忽高忽低，就仿佛孩子在哭泣。 我眯起眼睛盯着黑暗中的玉米地，我必须出去看看才行。我想起了隔山的规矩，但这个声音绝对不可能是动物啊。
嘿，我来了，你不要担心啊，我来了。
我对着窗外喊道，还是一片静默，然后是一阵的沙沙声。我眯起眼睛看了看玉米地，我看见玉米杆在动，里面有东西在动。
你待在原地不要动，我过去找你。
我对着那片黑暗喊道，玉米杆继续沙沙前进着。此时我全身的肌肉都僵住了，因为看着那些玉米的移动量，里面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个小孩在移动。玉米摇摆着，舞动着，在一个大约十英尺宽的区域里面咆哮着，而它正向玉米地的边缘移动着，非常迅速的。我关上了窗，然后我拉上百叶窗，我的心砰砰直跳，然后我飞奔下楼检查门锁。最后当我确定自己安全后，我报了警，但是警察根本不肯出警。他们平淡地对我解释说，
这附近没有失踪儿童，你看到的可能是一只熊。
我想他们一定知道关于隔山农场的一切，所以现在我躺在床上，听着玉米杆的啪啪声和沙沙声，门的把手下卡着一把椅子，我还把所有的锁都检查了三遍，而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太阳升起了。早上六点来得太早了，闹钟在我耳边响起，我呻吟着从床上爬起来。太阳刚刚爬上山顶，天空呈现黎明的淡灰色，我已经能够听到公鸡打鸣的声音了。我看着窗外扫视了一遍农场，但看起来都很正常，所有的向日葵都半朝着我的身子，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，而玉米地也是一动不动的，鸡群们在鸡舍里面啄食地面。我走下楼，拿起一袋我一直没有放好的饲料，走到鸡舍外。这些鸡啊，可能是这个农场里我唯一喜欢的部分了。当我把食物倒在地上，肥嘟嘟的小母鸡朝我跑过来，它们发出欢快的叫声，把食物啄得干干净净的。我锁上鸡舍大门，翻过小山丘，走向棚屋，去拿山羊饲料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听到的。我停下了脚步，隔山家留下的字条上说，他们没有养猪，不过纸条上可没有说要避开猪，所以我可以去拿羊饲料，对，对吧？我又开始往山上走，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声音有点不对劲，它听起来几乎是人类的声音，就像一个人在哀嚎，而不是真正的动物叫声。那个瞬间，我脑中浮现一个奇怪的画面，一个浑身脏兮兮的裸男蹲在地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嘤嘤叫着。我摇了摇头，继续往山上走。当我爬到山顶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声音的来源，一头粉红色的肥猪站在草丛里面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看到了吗？这只是一头普通的猪啊。我越过猪，完全不理它，打开了棚子，把鸡饲料放回去，拿出山羊饲料，便开始往回走。当我的目光落在猪身上的时候，我停住了。它的脸，它看起来几乎是人类。
你现在所听到的是不眠书店订阅专属集数的试听集，如果想要听到完整的故事，还请到资讯栏订阅不眠书店哦。期待在专属的故事里看到你哦。